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19篇，这一篇的题目是《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之七》。在过去我们已经多次的指出，《创世纪》里面几乎包含了圣经里面一切真理的种子。我们假如要进入约瑟生平记载的深处，就必须要找到撒在哪里的种子，并且看见这一段记载里面关于掌权生命的叙述。在我们来看45到47章的种子和掌权生命以前，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来看关于约瑟预表基督的两个点。第17点，基督向悔改的以色列人启示他的高举和荣耀。当一切的试验过去，时机成熟的时候，约瑟就向他的弟兄们显示自己以及他的高举和荣耀。这个预表有一天基督要向以色列的移民启示他的自己。基督这一位被高举在天上的，有他的个性，他知道必须要做什么来试验以色列人，也知道试验应该持续多久，在适当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试验就要结束。在一切的圣徒被提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完成以后，基督要同着得胜的圣徒从天上显现，以色列的移民到那个时候要看见他。那个时候他们就要晓得拿撒勒人耶稣是谁，并且他们要说，拿撒勒人耶稣是我们的弥赛亚，他已经被高举登宝座，成了万有之主。当约瑟向他的哥哥们显示他自己的时候，他们看见是他，并且记起从前向他所做的，毫无疑问的是会非常的吃惊。但是约瑟向他们显示他自己完全是恩典的事，照样基督向以色列的移民启示他自己也是恩典的事。就在适当的时候，基督要启示他已经被高举，宇宙中没有一个人高过他。当约瑟向他的弟兄们显示自己的时候，他说神已经立他做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甚至法老也受约瑟的指导。当基督在他的荣耀里向以色列的移民启示他自己的时候，犹太人要看见基督比他们所期待于弥赛亚的大得多。下面第18个小点，以色列人有份于基督掌权的享受。基督向以色列的移民启示他自己以后，就要开始他千年国的掌权。在千年国期间，犹太人要有份于基督掌权的享受，就好像约瑟的弟兄们有份于他掌权的享受一样。约瑟的弟兄们享受了埃及最好的地，这个是千年国的预表，犹太人要在其中享受地上最好的事物。照着撒加利亚书第14章16到19节，埃及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必须要在耶路撒冷来献祭给主。列国假如不带着给主的祭物上耶路撒冷，就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没有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因为犹太人与神是一，所以凡献给神的就成了他们的份和享受。照着旧约，凡是献给神的就成了祭司的份。照样的，在那千年期间，凡献给神的也要成为犹太人的份，他们就是祭司，要指导地上的万民，特别是指导埃及人如何来敬拜神。我相信在千年国期间，许多的埃及人要为他们今世对以色列人的对待而悔改。埃及人他们会对犹太人说，我们悔改了，我们不知道你们是这样的子民，凡我们所有的你们要就尽管拿去吧。这个要照着旧约里面的预言和预表发生。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点有关生命的一段插进的话。我们要记得，在创世纪几乎每一件事都是种子。新约里面第一卷书马太福音，一面是启示基督，另一面是启示神的国。马太福音也清楚指明，我们是借着否认己来认识神的国。在马太16章，基督、教会和国度都启示出来了。在这一章里面，主耶稣告诉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必须要否认己。在创世纪末了，我们看见否认己这个真理的种子。在创世纪末了几章，约瑟他预表基督，以色列家就预指国度。因为约瑟否认己，所以神的国就得以实际的实现。整个宇宙都属于神，而神渴望要得着一个国度，虽然是法老在埃及统治，但是神的国却借着约瑟的掌权得以实现出来。约瑟的掌权就是神的国，这个国是为着达成神的目的。照着出埃及记，神的目的乃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但是在创世纪末了，我们看见神国的小形小影。在历史当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人能够与约瑟相比的。虽然他的哥哥们得罪他到了极点，但是约瑟没有想要报复，他没有报复的思想，反而他否认自己，给他的哥哥们适当并且必须的管教。约瑟管教他的哥哥们，不是为着自己的缘故，乃是为着他们的缘故。他没有报复的思想，他只关心他的哥哥们能够得着成全并且得着建造，使他们得以生活在一起，成为团体的人。在45章24节，约瑟嘱咐他们不要在回家的路上相争，这个就显示他对他们的关心。约瑟的心愿是他的哥哥们能够成为一同生活的子民，做神在地上的见证。好像在哪里，约瑟对他们说，我已经为你们做了每件事，你们也得着了所需要的一切了，现在带着对神的感谢回到父亲那里去见我的父亲，并且把他接到我这里来。但是我担心你们会在路上彼此相争。这个约瑟说到相争的话，也指明他在管教他的哥哥们。他对九个哥哥的管教是一般的，而对西面的管教是特殊的。从这里我们看见他的管教是清明的，不是由于怒气所推动的。约瑟他是一个否认己的人，无论他做什么都是基于否认己的原则。我不知道有谁被人得罪到约瑟所受的那样的程度而丝毫没有报复的意欲。当他向他的弟兄们显示自己的时候，他们都很惊惶，但是呢，约瑟不但赦免了他们，并且还接纳他们，安慰他们。在45章第5节，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被人得罪的是安慰那些得罪人的。这个基督徒赦免人的时候啊，常常会说，是的，我赦免你，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你所做的是何等的严重。这一种的赦免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事实上这根本不是赦免。当约瑟赦免他的哥哥们的时候，他安慰他们，并且告诉他们不要自忧自恨，乃是要忘了以往对他所做的。他说他们把他卖为奴仆，这个乃是神的作为，目的为要保存生命。约瑟没有为他哥哥们所做的责备他们，反而他认为他们是神的帮手，他们帮助神把他送到埃及来。在第7节，约瑟说， 神差我在你，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肆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里存留余种，这个余种啊，这个希伯来文的字也可以翻作移民，就是遗留下来的子民。神的目的，他是需要移民，他的心意乃是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给他建造一个帐幕，使他能够在地上建立他的国。那假如移民被剪除了，神的目的就没有办法达成了。假如是这样，那创世纪就是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了。神知道这个饥荒会除灭住在迦南地的每一个人，所以就为着被选并蒙召族类的移民预备了一个延续生存的路。越是他能够安慰他的哥哥们，因为他晓得把他差到埃及的是神，不是他们。他可能曾经说，谢谢你们卖了我，你们假如没有那么做，今天我怎么能够在这里呢？我们赦免不赦免别人，乃是在于我们的意向和体认。假如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主的恢复，我们就不会在意别人多么的得罪我们。我们会体认人越得罪我们，结果就越美好。月色的哥哥们假如没有把他卖为奴仆，那月色的梦怎么能够应验呢？他的梦是借着恨他的人应验的。月色对这个有透彻的体认，所以他能够赦免他哥哥们如何苦待过他。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也应该这样。假如我们晓得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主的目的，为着主的恢复的，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无论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事，都是为着神的目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造的人。越是他爱神，所以无论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事，都是叫他得益处。假如你不愿意赦免那些得罪你的人，这个就指明你近似。你假如看透神所做的事的深处，就绝对不会想要报复。你总是愿意赦免那些得罪你的人。你会说，赞美主，无论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事，都是叫我得益处，不仅为着我，也为着神的子民。无论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事，都是为着神的国的益处效力。越是他晓得是神差他到埃及，这是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看到的真理的种子。月色的一生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说明，他的一生也是一切事如何为着爱神之人的一处效力的一个榜样。撒在创世纪的种子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就长大，然后在启示录十五章就收成。在启示录十五章，我们看见站在玻璃海上的得胜者。这个玻璃海表征试炼、试验和苦难。约瑟的哥哥们帮助他登上宝座。假如他们没有把他卖为奴仆，约瑟就没有办法来到埃及。所以他们的出卖就把约瑟引到宝座上。千万不要抱怨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或者教会里面的圣徒对你所做的。对于那些爱神的人，一切事都互相效力，叫他们得益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爱不爱神。你假如爱神，甚至灾难也能够为你效力，叫你得益处。你假如不爱神，甚至大学毕业有博士学位也不为你的益处效力。这些年来我受了许多的苦，但是一切的事都是为我的益处效力，因着这个我实在得了安慰。每当我经历苦难的时候，我就想起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就立刻得了安慰了。当约瑟 他是17岁的青年人的时候，他需要经历试炼和试验，因为约瑟是他父亲雅各所宠爱的，他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不可能有什么苦难，他总是在父亲的保护底下。但是有一天，照着主的主宰，雅各打发他到他的哥哥们那里去，他们就把他卖为奴仆。结果呢，苦难就临到约瑟，而借着这个把他训练成为宰相。在这件事上，我们看见神的智慧。首先，约瑟他做梦看见他的弟兄们向他下拜，要这个意象得应验，约瑟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苦难，特别是在最亲近的人手中受苦。约瑟从17岁的时候就开始受苦，一直到30岁。约瑟需要经过这一切的苦难，使他能够得成全，有资格。神差遣约瑟到埃及，为要保存生命，使移民能够存留，以达成神的目的。你千万不要被约瑟受苦的这段话吓住了，可能你曾经求主使你成为今天的约瑟，主要借着使你经历一些的苦难答应你的祷告。在受苦的期间，你可能会说，主啊，要到什么时候呢？别人的梦都已经应验了，我的梦什么时候应验呢？最终你要得着释放。约瑟他既忍耐又否认己，他所做的不是为着自己的享受，乃是为着管教并成全他的哥哥们。为着加强他的哥哥们，约瑟向他们显示他的高举和荣耀，并且告诉他们说，神已经立他做法老的父。在第45章第13节，约瑟说，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都告诉我的父亲。约瑟的弟兄们看约瑟好像法老一样，但是约瑟好像说，我啊是法老的父啊，我比你们所认我是法老的父亲呢、啊、我比你们所认识的更高啊，因为神已经立我做法老的父了，你们已经看见我一切的荣耀，回去将你们所看见的一切去告诉我的父亲。约瑟在那里不是在炫耀自己，他乃是加强他的弟兄们，叫他们能够把父亲借到他那里去。约瑟他受苦13年以后登上宝座，成为全地的宰相，他确实渴望见到他的父亲。可能我们会稀奇，当他登上宝座的时候，为什么不立刻做一些事来满足这个渴望？他绝对能够从埃及差遣车辆把父亲借到他那里，但是他一直等到9年以后才把雅各借到他那里去。约瑟他有能力有地位做一些事，但是呢他却没有做。假如我是约瑟，我会立刻去做，我会带着一队军队去探访我的父亲，假如他已经去世，我会去看看他的坟墓。约瑟他做这样的事定会是正常的。约瑟九年之久没有做什么，这个意思不是他不想念父亲，约瑟不是石头不是木头，他是满了情感的活人，他是非常爱父亲的人，他与父亲分别了多年，一定是非常想念他。可能他晓得埃及和他在迦南地的父家相距不远，他知道那段路程只需要几天，但是因为他是在神的主宰底下，所以他没有做什么。约瑟他情愿留在神主宰的手下，不发起任何的事情。他可能曾经祷告说，主啊，是你差遣我到这里，带我经过一切的苦难，并且把我摆在宝座上。主啊，是你使我离开父亲。主啊，我晓得这一切 都是出于你，所以我不敢做什么，我愿意等候你主宰的时间。我的确相信约瑟曾经这样祷告过，这个就显示他是一个否认己的人。虽然他已经登上宝座成为全地的宰相，但是呢，他没有为自己或者自己的享受做什么，他是完全为着神的权益。约瑟的生活乃是一个等候神主宰时间的生活，他没有自己发起和父亲接触的这一件事，反而一直留在神的主宰底下，祷告说：主啊，你来做，除非你做，我就不做什么。青年的弟兄姊妹们，我盼望主为着他的恢复用你们做许多事，但是你们必须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不凭自己往前，不要凭自己做什么，反而要保守自己在神的主宰底下，让神来发起事情。无论需要做什么，都必须要由神发起。约瑟生平的记载是何等的甜美，这是因为约瑟完全是在神的引导之下，他就不需要为他所做的任何事懊悔。约瑟是新约所启示的事的活的说明，他是一个否认自己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兴趣、自己的享受、自己的感觉、自己的野心或者自己的目标，每一件事都是为着神、为着神的子民。所以等到适当的时候到了，他就热诚地邀请父亲到他那里去。我们思想约瑟的一生，可以学到许多功课。约瑟做过梦，他解释自己的梦，也解释别人的梦，这一些的梦都应验了。但是约瑟晓得他仍然缺少一件事，就是他父亲的同在。按照人来说，除了父亲的同在，没有别的能够满足约瑟。但是就是在这件事上，他没有凭自己做什么来得着父亲的同在，他是忍耐着，一直等候适当的时候，九年之久他没有做什么，最后机会来了，但是看见他的哥哥们还没有得着成全，他仍然不做什么，一直等到他的哥哥们得了造就，他才发出邀请。这个邀请是神主宰的手发起的，神主宰的预备了环境，子民约瑟差人接他父亲的时候到了。当约瑟真的差人去接他父亲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去。那这个事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能说他没有时间，因为在他父亲死的时候，他还有时间去埋葬他。要答复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发掘圣经里面所没有说的，那这是研读圣经的方法之一。这个约瑟没有去的原因，是因为他受到了约束，他不愿意照着他的情感做什么，反而他的情感受到约束。约瑟没有离开埃及去见他的父亲，他也没有差人去看这个车队回来了没有。事实上雅各他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雅各好像对犹大说：犹大，你去告诉约瑟我来了，请他指引我们到他哪里去。我们不要以为约瑟不急于见他的父亲，他一定是渴望见到他的父亲，但是甚至在他父亲到达的那一天，约瑟仍然在家里，他没有特别出门到途中去迎接他的父亲。我再说，约瑟是完全在神的约束底下的人，当他听见他父亲已经到达歌山了，第46章第29节说，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 那这句话证明月氏是非常有情感并且有心为着父亲的，但是呢他没有照着他的情感行动，他总是在神的约束底下行动，所以他能够做宰相。你假如不能管制自己，你就不能做优秀的统治者。假定你想要发脾气就发脾气，那你在圣灵的管制上就了了。我们若在那灵的管制底下，当我们觉得自己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就会求主怜悯我们。唯有在神的约束底下，我们才能够管制别人。在神的约束底下，乃是预备在来世做王的最佳训练。没有一个幼稚的人，没有一个不受约束的人会在要来的国度里面做王。在约束底下的生活，这件事叫我们看见生命的成熟。但愿这个话对所有爱主爱主的恢复并且爱教会生活的人是一个帮助。在主的恢复里面，有来自不同背景不同个性观念都不一样的人，因着这一切的不同，我们就需要受约束。假如我们不受约束，随便表达我们的情感，就会造成损害，我们的后来会懊悔自己所做的，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太迟了。你可能会说，我有权利这样表达我的感觉啊。没错，你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你会损害别人。你要正确的教会生活吗？你假如要，你就需要在神的约束底下。你再看看月色的图画，他唯有成为否认己的人才能够带进国度。他假如照着自己的感觉，不照着神的引导行动，那一切就要弄糟。但是月色他是完全在神的约束底下的人，所以神的国能够借着他被带进来。要实际的实现国度，就需要有生活在约束底下并且否认己的人。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你要有喜乐的教会生活吗？那么你必须要在约束底下并且否认己。我们都需要学习这一点。假定约瑟不是否认己的人，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神的国就不可能被带进来并且实际的实现。约瑟他的否认己，并且他在神主宰的手下受约束，乃是国度生活实行的钥匙。为着约瑟否认己的生活，我们感谢神，借着这样的生活，神的目的就达成，国度就得以带进实现并且实行。借着这个达成，以色列人就有份于国度的享受。约瑟他有地位有能力做他想要做的，但是呢，他没有为自己做什么。四十几年以前，我听见有人说，最刚强的事就是能够不做你所能做的事。你有能力有地位有机会做一些的事，但是呢你仍然不做。许多年前我就熟悉约瑟的故事，但是在以往我没有看见约瑟登宝座成为埃及的宰相以后，他没有利用他的权力去见他的父亲。约瑟登宝座以后，就是与父亲分别了13年之久，他仍然不做什么来拯救自己脱离他的孤寂。当哥哥们头一次下来见他的时候，他仍然不做什么。越是他有能力和地位为他的情况做一些的事，但是他没有去做他有能力做的事。这个就指明他是最有能力的人，他有力量去不做他所能做的事。约瑟是这样的人，因为他在神的手底下，在神的约束之下。在约瑟治理埃及的前9年，他一定是一再的接触神，可能他向主祷告探访父亲的可能性，主就指示他不要做什么。约瑟可能一周又一周的祷告说，主啊，现在是我做一点事把父亲接到这里来的时间吗？我相信主对他说，不，现在不是时候， 你不需要做什么来应验你的梦，你只要等候，让我来做。借着祷告，约瑟可能得着了坚固，相信他的梦是出于神，神自己要叫这些梦得着应验。因为不需要约瑟做什么，所以他就保持沉默。他有力量不做他有能力做的事。当他的哥哥们第一次来埃及，他没有做什么，去把他的父亲接到他那里。甚至他父亲来到埃及见他的时候，到了约瑟也没有出去，在途中去迎接他。我相信这是约瑟受主约束的结果。他知道他不需要做什么来应验他的梦，这个才是真正的否认己，真实的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一致自己不去做你有能力做的事，你有资格有能力做一切必须的事来满足你的愿望，但是你限制自己不去做这些事，这样的人是最刚强的人。最刚强的人不是能做什么的人，乃是能够不做他所能做之事的人。这种的否认己乃是引进国度并且实现国度生活的唯一的路。在下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看见国度生活是借着约瑟能不做他所能做的事而来临的。今天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人。毫无疑问的，我们假如在自己里面就不能成为这样的人，我们的生命不是那种的生命，不是有能力不做所能做的事的那个生命。当我们有机会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了，但是基督的生命是有能力不做他所能做的事。这个事实是四福音和主耶稣生活的关键。他常常有地位有能力和适当的环境去做许多的事，但是他也有能力不做这些事。比如说他能够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救他，但是他有力量去不做这件事。这种的否认己背十字架的生命乃是引进国度的生命。